各位弟兄姐妹平安，谢谢陈弟兄带新姐妹带领我们用诗歌开始今天的敬拜刚才带新姐妹就提到了很快我们就来到这个的受难节跟复活节这个的是这两个节日，应该是说我们的基督教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的纪念的日子，我们的信仰离不开耶稣的死与他的复活，所以呢来到这样的一个的纪念的日子，所以我就想跟大家来去思想耶稣基督受苦和他钉十字架的意义十字架是一个基督教一个救赎的一个象征的一个的物件。那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神要用十字架这样的一个的不被人容易去接受的这样一个的物件作为一个象征的一个的代表。究竟十字架代表什么？当然我们刚才唱的诗歌已经给我们一些的提醒十字架是一种的羞辱，十字架是一种死亡的一个的表达但是究竟为什么基督教又用这个羞辱死亡这样的一个的象征来表达我们的信仰呢？今天我选了一段的经文，是在哥林多前书一章18-31节，这段的圣经是保罗对哥林多教会的所提出来的一些他的看法这段圣经我相信是我们先读吧我们再来讨论OK 大家看得清楚我们就把这个几节的圣经一起来读一下来究竟保罗是怎么样看这个十字架，看耶稣基督的受苦这个的象征的意义我们一起来把几节的圣经读过来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就如经上所记，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聪明人的聪明，智慧人在哪里呢？文士在哪里呢？这世上的辨识在哪里呢？神岂不是叫这世上的智慧变成了愚拙吗？世人凭自的智慧岂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就是神的智慧了。犹太人要的是神迹，希利人也是求智慧，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因神的愚拙总比人的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还有弟兄们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就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也不能自夸。但你们在得耶稣里的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如经上所记，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那我相信我们回到前面我相信我们读完这一段的时候，可能不断有些字眼会出现在我们的眼前 啊，有几组的，我说有一些的，的字句是一种的相对的，一种的好像一种的比较的，一种的这样的一种的形容，愚拙的跟智慧，啊，软弱的跟强壮的，啊，卑贱的跟尊贵的。啊，这些都是这一段圣经里面不断出现的这些的好像比较性的一种的形容一些的字眼。好，那保罗向哥林多教会的人说，好，在哥林多前书的二章二节里面他讲了一句这样的话哈，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所以在保罗的信仰的里面，保罗对这个基督教的信仰的里面，他非常强调一样的事情。当他去传讲这个天国的福音还是耶稣基督的福音的时候，他强调的是耶稣钉十字架的一个的事实。当然他不是停在耶稣被钉死的这样的一个的事情。还有他说耶稣基督死了复活的这样一个的事实。所以耶稣基督的神学保罗的神学的里面讲到耶稣基督的时候，高举了强调了十字架这样一件的事情，更强调了耶稣的复活带给人的一种新的一种的生命的不一样的一件的事情。这段的圣经我想我就不会一节一节啊跟大家来去看哈，但是从当中我希望能够稍微会讲一讲究竟保罗所讲的钉十字架这个福音是什么一回事啊。在罗马书保罗一开始的时候他讲到福音的时候，他说我不以福音为耻，他所讲的福音就是传讲耶稣被钉十字架跟他的复活这样一个的事情。为什么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耻呢？因为保罗非常清楚了解当时在第一世纪的时候那些的人那些听众哈，那个回音太大了，可不可以turn down一点点哈，他在向那些会众太小了 sorry 好 OK 这样可以了哈。他向那些会众传讲这个的耶稣的福音的时候，下面那些听的人不是犹太人就是那些受希腊文化所影响的外邦人，这两类型的人坐在上面还是说跟他一起在听他所传讲的福音的时候，我相信他们没办法能够接受保罗所讲的这一个的耶稣就是弥赛亚，这个就是基督。首先犹太人，当犹太人听见保罗说耶稣就是基督的时候，他们第一个反应就会说保罗这样讲是对他们所盼望的期待的弥赛亚这个救赎主，还是说他们的信仰的一种的侮辱。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犹太人从他们的律法的里面写得非常的清楚，因为罪死了的人被挂在木头上的乃是神所诅咒的，这个是犹太人他们的律法里面写得清清楚楚的这样的一个的表达。现在保罗就向他们说这个的耶稣，他们都知道耶稣是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然后保罗说你看这个的耶稣就是我们所盼望的弥赛亚了，救赎主了。你说这样的说法岂不是对犹太人的宗教一种的侮辱吗？怎么可能这个耶稣是弥赛亚呢？他是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是被诅咒的，被神诅咒的一个人，怎么可能是神所差来的救赎主呢？所以对犹太人来讲，当保罗讲耶稣被钉十字架这样一个道理的时候，他们就觉得这个是一个愚拙的 一种的说法，一个绊脚石的一个的说法。为什么是绊脚石？如果你不讲，这个十字架的事情，还好，你一讲的话，这些犹太人就不会相信了。因为明明写的那么清楚，被挂在木头上的都是受诅咒的，怎么可能一个受诅咒的被神诅咒的人是神所差来的弥赛亚呢？所以变成了保罗所传讲的福音就成为犹太人听来是一个绊脚石的一个的事情，十字架是犹太人的绊脚石。那对于希腊人还说受希腊文化影响的外邦人又怎么样呢？那弥赛亚这个的是一个希伯来的一个的用词，犹太人很清楚，但是当来到这个的希腊这个的文化说他们的用词的时候，希腊文的时候，就把它改成另一个字来称呼它，叫 Christo。那 Crystal 就是基督这个的字，那基督这个字对于受希腊文化影响的罗马人和外邦人呢，有另一番的一个的意思在当中。当时的罗马的皇帝如果他出去打仗了，他打胜仗回来，或者说有一个新的皇登基了，坐在他们的一个皇位上的时候，无论是这个打胜仗回来的还是这个新的皇登基的时候，会带来什么？带来这一片的土地的一个和平，因为他是一个得胜的一个的皇帝，他会带来整片的土地的和平。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的情况底下，他们就会称呼这个的皇是 Christo， 就是一个拯救者，一个带来和平的这样一个的人物。希腊人听见保罗说这个耶稣就是 Christo， 怎么可能呢？十字架对于在当时的外邦人的那个罗马人来讲，这个是一个被打败，一个羞辱的一个的事情。一个人被钉在十字架，不像我们看电影的时候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下身还要快抱块布把它揭盖。在当时的真实的历史，这个被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个人是赤裸裸的，什么都没有衣服的，什么衣服都没有的，赤裸裸挂在这个木头上，不是在一个人烟不到的一个的地方，那是挂在主要的大路上旁边，让路过的人都能够看清楚这些被挂在十字架上的人。罗马的政府用这样一个的非常残酷的一个刑具，目的是什么？目的不是叫这个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人立刻死亡，如果要立刻死亡把他砍头就最快了，给他吃毒药是最快了，用任何方法把他处死都快。但是钉在十字架上的一个的人，三个的钉子钉在身上，不可能一下子把他钉死。历史告诉我们，很多人被钉，那些罪犯被钉在十字架上，挂在路旁，可能过了两天三天，还在哪里来受苦。所以这些人挂在哪里，表示他们是罪人，是一个失败者，是一个被羞辱的一个人。这样一个人怎么可能是 Christo， 怎么可能是带来和平的君王？所以对于希腊人来讲，希腊人就是希腊人，他们看十字架的话，就会觉得这个是何等愚蠢的一个的说法。所以保罗不讲还好，保罗如果高举十字架的道理，高举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他的死与复活的话，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他们都听不下去。那我们就问了，为什么神要用这样一种人不能够接受得了的 这样一种的方法，还是说一种的途径，来去完成他的救赎，那么重要的，对人类那么重要的一个的事情，却用人不可能接受的一个的途径来去表达呢？这个是我们要问的一个的问题。犹太人看是绊脚石，希腊人看是愚拙的，怎么可能？但是保罗说，我别的我不知道，我只知道耶稣被钉十字架，我要传讲的只有耶稣被钉十字架，他的死跟他的复活，其他的都不重要。是不是保罗不知道当时的情况，当时人的文化，当时人的思想？当然不是。保罗是一个对希腊的文化最了解的一个人，同时他也是对犹太教非常认识的这样一个法利赛人，所以无论是犹太的文化、希腊的文化，对他来讲都是非常认识的一个的事情。所以当保罗讲这一段的圣经的时候，他讲到什么是智慧，什么是愚拙啊，什么是软弱，什么是刚强，什么是被人卑微的还是尊贵的，究竟他讲解谁的事情的时候，是因为他不了解当时文化，所以他用这样来说吗？还是当他讲这个话的时候，他要特意把这个的信息带在人的面前，当他们听的时候，给他一个很重的一个的冲击在当中？为什么十字架是神的智慧？为什么在这个事情上能够彰显神自己的大能？是保罗所想出来的一个的观念呢？还是保罗对神的心意了解，然后把神的心意明白之后，然后把它用另一个角度表达出来呢？我相信保罗对犹太人的宗教，还是说他对圣经、旧约圣经是非常熟识的一个的人，所以保罗是肯定是因为他对旧约里面讲到神的启示有个很深入的、很清楚的了解，所以他能够把神的心意透过这样一个的语言去表达出神的心意出来。刚才我们提到几组的比较的用词，智慧、愚拙，软弱、刚强，卑微、跟尊贵，那我们就用这几组的观念来看一看，究竟在旧约圣经里面神是如何来表达他对世人的一种的心意，还是说他要传达的心意是什么？回到亚当夏娃犯罪啊，我常常都会回到创世纪哈。回到亚当夏娃犯罪之后啊，神到一个地步，神不得不用洪水来毁灭所有他的创造。这个是我们读创世纪里面所读到的故事啊。但是当我们有没有留意到创世纪的第六章，当讲到这个洪水，这个神拣选挪亚来建方舟，这个洪水来之前，第六章一开始的时候讲到什么故事？第六章一开始的时候讲到当时的人讲到人的犯罪，一直下来他说当时的人当人在世上多起来的时候，又生女儿的时候，然后他说神的儿子们看见女 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好，然后耶和华说了，哎呀，只是人是属腐血气的，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们里面呢。然而他们的日子还可以到120年。第四节，创世纪的6章4节，如果能够翻出来哈，6章4节，创世纪的6章4节。可以哈，那这里很有意思是吧，那时候有伟人在地上，后来神的儿子们 和人的女子交合生子，那是上古英武有名的人啊。那我们先不去花太多时间去讨论究竟神的儿子是指什么，人的女子是指什么，我们先撇下这个好，没有时间去讨论这个好。但是我们留意第四节这里说那个时候有伟人在地上。如果你翻阅英文圣经的时候，它就很简单，有 giant, 有一个的巨人哈，在地上。大家留意这个字，巨人这个字。如果我们继续来看后面发展的一些的情况的时候，当然后来洪水就来了，洪水来了之后，挪亚的从方舟出来之后，有3个儿子，然后3个儿子其中有含有闪跟亚佛哈，3个儿子哈。那第10章里面啊，我不用翻了哈，我们就看一下好了哈。第10章里面讲到这个含的儿子啊，其中有一个儿子叫林路啊，第10章的第8节哈，古时又生了林路啊，然后形容林路是一个怎么样人？他是世上英雄之首 ，the mighty one。讲的是什么？也是伟大、巨大、有能力的这样一个形容。啊，这个是讲到这个的含的后裔的一个表达啊，我们就很快就翻过去哈，就一直到后来，当神应许亚伯拉罕，让他能够给他有一个怎么说呢？应许有一个应许之地，流奶与蜜的迦南之地，还记不记得？记不记得那个摩西差遣这个的只是个探子，12个探子进去迦南啊，先来观察留意一下究竟迦南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的情况。还记不记得那些的探子回来的时候向摩西有什么的回报？哪里住的人是什么人？巨人。巨人。在哪里的人是巨人。他们看我们只是蚱蜢一样，我们就会成为他们的食物，他们是巨人。巨人巨人巨人巨人。大卫最出名的一战是什么？哥利亚是什么人？巨人。如果你看圣经的话，你会发现不断不断形容哪些不顺从神的人，哪一些敌对神的人，哪一些与以色列人作对的人，圣经都常常用这个字来形容，他们是什么？巨人。那我就很有意思了，为什么是巨人？为什么是 mighty mighty one, 一个很有能力的一个的人？我们来看一看大卫，圣经怎么样形容大卫。哎呀，大卫是一个非常俊美的一个人，他的哥哥都是 都是战士，都是能够打仗的勇士。但是呢，大卫呢，可能是生的比较瘦小啊，非常的俊美。俊美的意思是说他不是哪一种一种能够打仗的人啊，所以他的父亲就派他去看羊了啊。大卫从某个角度来讲，是一个好像小孩一样的一个的人，面对这个巨人。他用了几块的石头，嘣一下子把这个巨人打倒了。这个是我们主日学老师爱讲的给小孩的故事。大卫打败了巨人歌利亚，只是一个的故事吗？圣经只有一个打败巨人的故事吗？不是，对不对？很多打败巨人的故事。当以色列人摩西差派探子进去迦南来去看这些的地方的时候，回来就是哇，那是巨人啊。后来当约书亚要带以色列人进迦南的时候，他又学他的师父摩西派探子去了。但是这两个探子去的时候没有做什么事情，去到这个的耶利哥城，他们就圣经说他们进去，他们就找个地方然后睡觉了。后来他们在什么地方住？他们在一个妓女的家居住。后来那些人来找到这个郡，那些城里面的人来找到妓女，然后妓女讲了假话，然后骗了这些人走，然后回来就跟两个探子说了，说什么？这个妓女拉合对这个两个探子说，我们整个城的人听见你们要来，我们就惊慌，心都消化了。他们还没来，但是听见耶和华这一个的民众要来了，所有的人这些巨人心都消化了，没有胆气了，所以耶利哥城就倒下来了，不是他们打下来的，整个耶利哥都倒下来，巨人的地方就倒下来了。不是一个的故事，不是两个的故事。我们再来看当时我们提到这个古时生的灵鹿，它是世上的英雄之首 A mighty one。 这个英雄神没有拣选他，这个那么有能力的一个英雄，神没有拣选他。神拣选了谁？神拣选了挪亚的后裔，闪的后裔的当中一对的夫妻，一对非常软弱的夫妻。为什么说软弱呢？因为他们没有孩子。亚伯拉罕被神呼召来拣选的时候没有孩子，无论他有多少的财富，没有孩子他就等于他就终止在他的生命完结就没了。介绍他太太的时候，他说他是不生育的一个的妇女。在希伯来书描写亚伯拉罕的时候，他说亚伯拉罕看自己如同死的人一般。所以亚伯拉罕是一个什么人？是一个又老又没有孩子，身体如同死人一般的这样一个软弱的一个的老人家，跟这个英雄 The Mighty One 怎么相比呢？神没有拣选这个，却拣选了这个最软弱如同死了的人一样的亚伯拉罕。透过他建立了一个 连像天上的星、海边的山那么多的人的一个的民族。然后应许给他，把他带进，给他带他离开拜偶像的吾尔，然后带他走啊走啊。最近我们查约书亚记、查创世纪哈，我们看到很多的地图，对不对啊？还记不记得这些地图？啊，带他离开了吾尔，然后带他去到迦南这个地方，然后就告诉他：你在这里四周围看一看，走一走，你看见的、你走到的，我都给你。哇，多好啊！如果你来到美国啊，然后告诉你，你去看看到哪里啊，你看得见的、能够走得到的，我都给你。哇，你多开心啊！亚伯罕就去了，去到哪里看见这个地方，他就走啊！哇，在这里建一个坛，在哪里建一个坛，然后走走走这个地方，然后神就说：哦，我把这个地方给你，牛奶与蜜之地。我常常在想一个问题：迦南真的是牛奶与蜜吗？从整个的环境来看还可以，但不是最牛奶与蜜的地方。都是山，能够耕种的、能够人住的平原地不多，都是山，都是一些干旱的地方，沙漠啦、高山啦、石头啦，都是这样的一个的地方。神说给亚伯罕：这个就是给你的牛奶与蜜之地，去吧。有时候我在想一个问题，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这块地有什么好？以色列这块地有什么好？我们听见牛奶与蜜之地，我们就觉得那个是哇，那个是一片非常好的、好的不得了的哈、啊、那一块的土地。但事实并不是如此啊。神说：如果你们听从我的话，你们进去的话，春雨秋雨按时让你下这个雨水，然后你要你的植物啊还没熟的时候不会掉下来，你所养的牛羊啊都不会落胎，是神自己让着，是以色列的民众在那里可以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的这样的生活。但是一旦以色列这块，一旦以色列被掳到外邦的时候，在历代之下里面告诉我们一个事情：神要让这块地40年成为荒凉之地。意思是什么？意思神的子民不在这块地，就不再是一个牛奶与蜜之地了。这块地是否是牛奶与蜜之地，完全在乎是否神的子民住在哪里。我还在想一个问题，我看因为我们查那个约书亚记，我们看了很多圣经，大家不晓得还有没有留意那个以色列这块地究竟有什么重要性，神要把这样一块地给他们。就是哪块地可以说是世界上最不好的一块的地。为什么我这样说？因为哪一块地在那个时代，在古代来讲，是一个所有的大国必争之地。因为它是所有的当时的大陆的陆地里面唯一一条可以走干路，可以通过所有的地方的一个的通道。所以凡是帝国必定要争哪一块的地，你才能够去占领一个整片的大陆。所以哪一片的地不可能是一片可以安逸的一个的土地。没有一个民族，没有任何人的能力能够保住这块地不会被攻击的。这块地是多少的帝国，一个帝国来就 攻汉，一个帝国来要把那个地抢过来，一个帝国来又把那个地抢过来。这个地是永无宁日的一块的地，永远是打仗的一块的地。那我们就问了，神啊，你是不是广东话你还没捡骨啊，这你是不是是让以色列人在那里，你不是要为着是以色列人寻一块安食之所吗？为什么把这样一块地给他？想一想，那么多的地为什么给那一块地给他们？任何一块地都不会成为一个列国所争的一块的地，唯有在哪里？理由是什么？理由是神拣选以色列这个国家，神圣很清楚了，还生命记载，神拣选他们不是因为他们人多，恰恰相反，是因为他们人最小最弱的一个民族。神把一个最小最弱的民族放在一个列国必争之地，那你想怎么样？如果以色列人是活在神之子的保护的当中，如果以色列人是按照神之子的心意在那里生活的话，那个地方可以成为他们安息之所。还记不记得四世纪的故事里面不断重复一个 same pattern。 四世纪里面的故事里面讲到，当以色列人进到这个迦南这个地方之后，他们按照神自己的心意在那里生活的时候，国中太平。后来当他们抛弃了神的律法，抛弃了神的心意，然后所有的外邦就来攻击他们，然后神兴起了士师拯救他们之后，他们遵行敬畏神，国中太平多少年。你读十世纪你必定读到这样的一个的记载，意思是说，以色列人这个弱小的民族，当他们把神把他们放在那个地方的时候，目的是什么？目的是要让他们懂得来倚靠耶和华神。所以诗人说，有人靠车，有人靠马，我们要提的是谁？耶和华的名。只有耶和华的同在，这一群弱小的人在哪里就能够得享安息。纵然列国虎视眈眈，寻找任何一个机会来攻击他们，在这样一个环境底下，神的子民只要倚靠耶和华神，他们就可以安然的入睡，是这回任何的风风浪浪都不会影响他们，列国最强的也不能够攻陷他们，因为神可以让他们安然入睡，享安息，让软弱的在那个的地方成为一个彰显神大能的一个标记。诗人看见这个弱小的一个民族，在这样一个兵家必争之地，还能够安然长存在哪里的话，就显出神的大能来。弥赛亚来到世上，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他并不是以一个巨人的姿态出现，他是以一个非常软弱的、弱小的、无助的婴孩睡在马槽上的，来宣告弥赛亚到了，天国的王出现了。他是以一个小孩子、无能的小孩的、软弱的小孩的，来面对哪一个凶恶凶残的希律王。小的时候他就要逃难逃命了， 因为这个希律王害怕这个小孩的王会影响他的皇位，所以要追杀他。他是在一个被藐视的地方叫拿撒勒那里长大的。拿单也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东西呢？他就是在这样一个的地方在那里成长，当他出来的时候，你是什么人？拿撒勒人耶稣。哦，没什么意思，没什么了不起。拿撒勒就是一个被人藐视瞧不起的一个的地方。这个弥赛亚就在那里成长，他是一个连家人都不相信他的一个的人，门徒出卖他的一个人，他是被那些曾经享受过他恩典的同胞喊着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的那一个的人。耶稣是以最软弱无助的姿态去面对世面的仇敌的攻击，所以在诗篇22篇讲到这个弥赛亚受苦的时候，其中有一节很有意思，他说犬类围着我，恶党环绕我，他们扎了我的手我的脚。然后他就向神求，求你救我脱离这个狮子的口，救我脱离这个野牛的脚。想一想，耶稣基督这一个的弥赛亚都是在这样一种的环境之下被钉死的，软弱吗？非常的软弱。有一次我听一个牧师讲到耶稣被钉死的那个情况，他提到一点，哇，我突然间觉得哇，太有意思的一个的 point， 所以跟大家来分享。在这个约翰福音19章，我们来看一下那个记载19章30节，约翰福音19章30节，当时是讲到耶稣在钉着十字架上，然后受了各样的苦，然后到了30节，他说耶稣尝了那些醋，说成了，便低下头将灵魂交付神了。很简单的一句话，成了，他就低下头将灵魂交付神。有什么特别？特别之处就是这个字，低下头这个字。原来低下头这个字有一些的用在别的地方，同一个字用在别的地方是什么？是马太福音有人问耶稣，他要跟随耶稣，问耶稣啊，耶稣你去哪里？耶稣就回答了，无里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枕头的地方跟地下头这个是原来同一个的字。更有意思的是什么？更有意思的是马可福音。在马可福音里面讲到，还讲不讲的，还记不记得耶稣平定风浪的那个故事？还记不记得？我相信大家记得。啊，耶稣讲完神迹，很累了，上船，然后要渡过另外一边去，然后在船中啊就兴起风浪了，对不对？马可福音里面就记载这样说哈，当时呢起了暴风啊，那个浪打入船里面，甚至船要满了。然后马可的不用翻哈，4章的38节，他说耶稣在船尾上 枕着枕头睡觉了。哎呀，枕着枕头睡觉了。风浪四周围那么的强盛，但是他安然在那里睡觉了，但是永远枕着枕头睡觉了。低下头是什么？低下头原来这个字就是好像枕着枕头一样睡觉了，把灵魂交给神。四面那么大的一个的冲击，那么多的犬类围绕他，仇敌攻击他，狮子要吃他，牛的脚要叮他，他就低下头，好像枕着枕头睡觉了，把他的灵魂交付给神。表示什么？表示他能够安息，能够安然入睡。像以色列人这个弱小的国家，如果在神的保护的当中，四面那么多的敌人要攻击他们都不怕，他们可以安然入睡，因为这个是神给他们安息之所。耶稣基督面对这一切的苦难的时候，他把自己的生命交托给神，安然入睡。为什么？因为他知道神要让他胜过这个死亡。为什么保罗要传达这个的钉十字架跟复活的信息？因为耶稣基督如果不死，他就不能够胜过死亡。如果耶稣死在一个被砍头各样的事情里面，没办法能够有一种代替人承担罪所带来的诅咒的一个的表达。但是耶稣完成了他的救赎之后，安然入睡了，因为他知道三天之后他要复活过来，他要胜过了死亡，他要一样这个世界所有跟随他的人不被死亡的权势所辖制。人在耶稣基督里面也同样可以安然入睡，面对各样的苦难，因为不是靠车，不是靠马，乃是要提耶和华的名。究竟保罗要告诉我们什么？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节里要告诉我们什么？我们看为是软弱的、无能的、无助的、卑微的，但因为在神的里面，所有这些发生的事情，一样这些软弱的、无助的、无能的，来彰显了神的大能，在这个软弱的人身上看见神的大能。弟兄姐妹，今天你我可能不会面对太大的所谓外在的攻击，但是我们也遇见不少的难处，是不是？你有你的难处，他有他的难处，每个人都有各不同的难处。但是当我们在面对难处的时候，我们感觉到自己无助的时候，感觉到自己弱小的时候，卑微的时候，让我们想一想，这个是不是神要让他的子民懂得在他最软弱的时候知道怎么样来依靠神。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面，没有一个真真正正是一个可以无灾无难的地方。神把以色列人放在一个四周围都会攻击他的地方，但他们却可以在那里安然入睡，是因为有神的同在。同样的，今天我们活在这样一个世界里面，不要想我们用什么人的能力，怎么成为一个巨人，一个 mighty one。 无论有多强盛的，都不能够承受所有这些的攻击。在罪恶的世界里面，苦难是必然的，但是在苦难的里面，如果有神的同在，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依靠，成为我们的得胜， 只是苦难就成为我们经历神这个的途径。不要求没苦没难，不要求一帆风顺，不可能的，你求也没用，因为在这个苦难的世界，你一定遇见的。问题是我们遇见的时候，我们能否知道我们是属于谁的？我们能否知道我们在耶稣基督用他最卑微的生命来面对最厉害的一个仇敌，就是罪跟死亡，他都胜过了，我们还有什么可怕的？让我们透过十字架，让我们能够看见的不是卑微羞辱，好像很多诗歌说十字架是我的荣耀，十字架是我们的依靠，因为经过了十字架才有复活的生命，经过了死亡才有一个新的一个的创造。在耶稣基督里面，神要把这样的一个的福分摆在你我的面前，我们可以去享受，去得着。问题，我们有没有耶稣在我们的生命中？就好像那些遇见风浪的门徒，风浪虽大，但是有耶稣在我们船中，我们就不惧怕暴风。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圣门感谢你的恩典，你让我们看见耶稣基督虽然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但他却是谦卑来到人世间，成为一个卑微软弱无助的这样一个的人，为的是要在我们面前给我们看见，原来要胜过这个世界一切，不是靠人的强壮、人的智慧、人的能力，乃是靠着哪一份顺服神的信心。在耶稣基督里面，让我们看见他顺服至死，死在十字架上，透过这个死亡，他胜过了死亡，他把一个新的生命展示在我们面前，让我们所有跟随他的人都像他一样，在主里面得着一个战胜的人生。主要帮助我们，让我们面对受难节的时候，我们不是单单想到你受苦而已，我们更想到你要透过这个受苦展示神的大能，让我们看见的是神你自己的能力在软弱的人身上显得完全。帮助我们，让我们懂得来相信你、跟随你、来依靠你。感谢赞美，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